大家修观音法门第一步都是什么？大悲咒嘛，再来是什么都有的六字大明啊，对不对？六字大明大家都会念吧，会不会？不会。好，再附加一个，今天给再给大家传一个六字大明的不同的念法，好不好？
好。
我们这念法绝对好念，绝对增进你禅定啊！如地藏经所说啊，观音菩萨佛要是跟观音菩萨附主，跟观音菩萨有缘的都要来归信礼拜地藏菩萨，对不对？所以观音菩萨也在场，地藏菩萨也在场啊，是我们众生的因缘，是我们大家不只是在座的各位哦，所有的都能够得到利益啊，都能听闻啊，阿弥陀佛。所以我今天把时间跟前面讲了一些给大家就整理了，不应该不复杂，对不对？有一个次第慢慢来，只是一个概观，整个地图先给你而已，不是说你今天就要到达地点，但是呢你有一个地图了，你就会很有信心知道说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我明天会到哪，后天或是几年之后我能够有什么成就，自己知道自己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不然你没有买车票，你要到哪里下车，下车了你就迷路了，对不对？那今天呢给大家两个很重要也是非常好的方法，让大家一步直升机往上持咒。我也跟大家讲，我的持咒也不是一天两天来的，我也是累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来的啊。我的累积是怎么呢？我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跟法界印经会师父在万国城的分支道场在台北，只是一个印经会开始，几位老菩萨都很老了，到现在都还在那里哦。有一位古珠老阿姨，她年纪起码现在应该有八十几岁了吧，她到现在还在那里端着楞严经啃的背楞严，他背多少年他就在那慢慢背，年纪大了他背不住也没关系，他就把他当功课天天背。我另外在金山寺碰一位老菩萨，也是我叫他雷妈妈，满头白发，比我母亲还白头还白得漂亮啊，也跟我讲，哎呀老师啊，我也开始念法华经了，我已经念了五十几部喽，天天念法华经作为功课啊，作为功课。哎，那观音法门里面大悲咒也好，六字大明也好，都是很殊胜的，大家就把它当成一个日常课诵听。那我念的观音法门的大悲咒呢，是观音菩萨的亲传，跟外面念的不一样，不好念，但是呢没有关系，大家只是听听就好。今天不讲大悲咒，大悲咒大家就这样念着就好。今天呢给大家两个咒好不好？两个够了，不要太多了。两个咒很好，一个是六字大明啊，一个六字大明，一个呢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好不好？就这两个够了啊，那两个够大家利益众生，利益自心众生，利益因缘众生，都利益到了啊。持咒有方法，不要急不要快。为什么？持咒不是让你去赶功课，而是让你心静下来，让你在咒的法音中开智慧，发光发能量，持咒会有这个效果。因为咒里本身有意义，而且还有个音波的效能。如果我们学科学的可以知道，一个音波一个光波，它的能量都不是我们肉眼可以去测量的，对不对？光波的速度很快，用现在讲距离，用光学的距离来算距离，对不对？要说地球太阳之间有多少光年，什么星星什么行星，距离我们地球有多少光年，用光的速度去算。所以一个光的能量，一个声音的声波的能量是很强的大能量，不是我们能够去讲用言语去说。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好，诸佛菩萨也好，一放光众生都得益，对不对？那我也跟大家讲，各位菩萨们，当您们妄念消融的时候，你就会放光动地啊，这是很自然的， 就像你翻书一样，你这一页书看到尾了，你翻第二页的时候，那个页还没翻成的时候，你的念头是空的，没有念头在里面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会放光。你那时候没有念头，一念未生，前念一断，第二个念还没来之前的中间空档是会放光的，只是这个光我们的短暂很短，一个念头又跑上来了，又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妄念纷飞嘛，六根六尘都被这些尘世种子给缠住了，所以我们的六根不清净。当你的六根清净了，你尘世种子不往里头装了，而能够这些尘世种子六根跟六尘不粘连了，智慧显现，就是放光分离，还有六根还可以互用嘛，眼睛能当耳朵用啊，耳朵能当这个眼睛用，鼻子也可以，就是所谓的六通了，五神通啊，还有神足通啊，都有这个，那时候就有通了。可是现在学佛的人千万不要搞通，那都不是好事。但是你修地藏法门会有通，会有小通。但这个小通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解释清楚一点的话，就是你心念清净了，你能够感知点事情。可是这些感知事情好不好？也好也不好。好事如果你不执着不念不着的话就是好事，如果你执着说哎呦我又可以帮这个人这样，又可以帮那个人那样，然后我又看这个有那看那个没的，那就麻烦了啊！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不能增进了，一执着就不能增进了啊。地藏法门最容易修通，但是呢千万不要着通啊，不要把通当成一回好事。有通的话，圆寂老上师说先发通后开悟的数不上一个两个，数不出来，要先开悟后发通才是正门啊。所以一般鬼神都有通，对不对？没有个色身为爱的时候就能通，那通什么没有意义，对不对？我们不求那些通，我们好好的实修，实修的目标是什么？真正的开大智慧成佛，成为觉悟的觉者，自觉觉他的觉者，是不是？我们求上求佛道的，不是普通的要这些玩些小神通，不找那些啊，也不去贪求这些，也不去刻意的爱听这些，听这些都不好，你会容易被这些误导。那我们现在说回来啊，关于法门里六字大明的念法，那个六字大明就只有六个字，对不对？那在西坛里字啊，对，因缘上我学咒呢也是溯源嘛，我脑子里有这些咒语的原始的东西在存在里面，就像电脑的卡片记忆体里面存着的，不是今生存的了。那我也要经过一番磨砺才能够把这个搬出来，所以我早年的时候在万佛城的时候，师父让我们背经，我就背经，我闭关背法华经六万多字，法华经法华经楞严经我都背完了啊。法华经是六万余元七轴装嘛，是不是？他寄送是这样说。我是三个月整背完法华经，在1992年的时候，那93年的时候又继续背楞严经，整整花100天，每天都有记录，每天都有法师的妈妈、法师，还有在那个万佛城的义工老师来帮我背经。我没有出去，我在后山闭关，所以我7年半在万佛城里，大概闭关，大概闭了大概至少也有5年到6年，我也没算，因为我们这种闭关呢，虽然是方便关，不是像那个法师们能够真正不出去。我们有法会的时候还是要去布置道场啊，还是有法会的时候师父要出门的时候我还是跟着啦啊。那可是师父老姐姐从东北去的时候，师父让我去照顾师父的老姐姐啊，所以我的姻缘还真的说一句 地藏菩萨加持，那师父给我很大的恩惠，所以很好的殊缘呢，很殊胜的因缘。这两部经都把它背完了，那我怎么能这样背啊？我跟大家讲吧，秘诀吧，就跟刚刚，其实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每天呢，早上起来做完早课以后，我一定要拜不颤。背《法华经》的时候要背《法华经》的时候要拜《法华忏》，背《楞严经》的时候拜《楞严忏》。平常以前就是拜大悲忏，是日常课诵，每天都要拜的，不是一天一天哪天才一个礼拜拜两次，不是，是每天都要拜的。所以你要成就什么因缘法缘呢、啊？你就拜忏吧。我一天不给忏，我那天功课我就交不出来。跟各位讲，我没有说一定说今天规定背多少，没有，我是能够把心静下来，就像这杯水，那时候坐下来啊，不敢动，啊，不敢动。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去请隔壁的居士，他有带小孩子从台湾去，在那儿念书嘛，那他们在斋堂里工作，那中午的时候帮我把他们吃完饭，帮我把斋堂的饭，我都跟法师都讲好哦，我们那儿规矩很严的，不能说大众的食物你自人私己吃完了带走不行的，都要讲了，都要报备的，那帮我带一份回来。我们那儿吃的是大锅菜，大锅菜是怎么做的跟大家顺便讲一下。这个大桶大锅很大的，白水下去，不放盐不放油，胡萝卜全部都胡萝卜烫熟了拿起来煮熟了，放在锅一个一个分，菜花放下去煮熟了捞起来分一锅一锅，最后各式各样青菜统统煮完了分好锅了，再把煮菜的水往锅上一放，这是万佛城的主食，无油无盐的青菜。这个大锅菜是每一个人最爱吃的，因为它的原味，法师们都爱吃这样的。为什么呢？到你修到一个程度啊，吃的东西不清净的，你妄念就很多啊，吃的太油腻了人也不舒服，到那种程度了啊，到一个境界。那另外一个是炒菜，有油盐的炒菜，所以万佛城两个最重要的菜，平常呢有法会的时候才有三四个菜，平常日常大众就是主要这两个，其他的就是小菜。小菜如果看呢，是马来西亚法师当主厨的时候，那马来西亚味儿；台湾法师当主厨的时候，台湾法师味儿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年了，我们是这样。那中午请人家带回来一点，拿两片面包回来，或者是半条面包回来，两天吃完了。啊，今天中午人家拿回来，我明天中午吃，我是这样。啊，万佛城里后山闭关背经，每天背经拜忏。每天才能够做到自己要做的功课，坐在那儿不敢动，就像水一晃有波纹了，你就得静静静把它静到它没纹了记下来了。那三个解释版对照师父的解释版，妙心书的版本啊，另外一个法师版本，三个版本对照，早上拜完忏开始看解释，解释看完这一段开始背。那晚上人家下班了斋堂回来了，晚上下要做晚课之前到我疗房来帮我背经，我就教功课，今天背到这儿，明天背到那儿，一点点点累积，不敢偷懒，一天都不敢偷懒啊！要师父回来了一出去跟着师父去听师父开示，哇，那天功课就交不出来了，就是得这样子。哎，所以我跟大家一个方法，你要真要成就什么法上因缘呢，就是拜忏，我就是每天都有这样拜啊，就是这个因缘。那拜忏因缘才有给我持咒，那时候我吃什么咒跟大家可以讲，也是给大家种八种子。我那时候学西坦，西坦是什么？西坦是印度最古老的语言，大概在第三世纪到第十世纪用的，十世纪以后开始就没有了，就被新的语言代替了。现在的梵文是一个叫做天成体， 底下的符号加上面加上一条杠连在一起的是印度的梵文。那早期我们佛经不是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吗？把那个经取回来到中国来翻译成心经，翻译成阿弥陀经，就这样翻译的。那原始的文字我学的是这个，我怎么会学这个呢？一个我以前有，二个呢我今生的努力，我早上拜完忏念完佛背完经，像背楞严经的时候，我发的愿是诸佛菩萨阿弥陀佛，我要学习到最原始的楞严咒，我是发这个心发这个愿。师父在场跟我们给沙弥们剃度，请了很多人，有很多人来，因为剃度啊就是在法会嘛，就有一些这个特殊人才来，都是从真就入道的，就是在山上一修都是多少年的，然后呢到师父跟前都有开眼的。那师父就说了，嗯，我今天把诸佛菩萨都请到了，你们谁有什么心愿自己发，就这么讲。那我就是发这个心求这个愿，诸佛菩萨让我学习到最原始的楞严咒，我是这样学。所以我那时候楞严咒我是用手自己在抄，抄楞严咒原始的原文，不是我们汉字，抄原文。头一天4个小时只抄7行，不能抄错啊，你心念一动错了就不行了。一天坐那抄4个小时抄7行，这样子抄，把一部原始的楞严咒抄完。那个原版现在在万佛城大殿，诸位各位有心以后要修楞严咒，有奖品，那个原版给你们一份。那要修完了给哦，那是鼓励哦。好，我现在在外头传楞严咒心为主要，师父出来第一部经讲的是楞严经，那我出来第一部咒传的是楞严咒。从1998年的7月12号开始，97年我请元英老上师到美国，新中心法的元英老上师到美国，因为我师父95年原籍，96年我来中国求法，找元英老上师求新中心法，大家没听过没关系，听一下就好了，过去就好。然后97年我请老上师到美国去，我96年特别来到上海去办手续给老上师，所以现在网络上所有新中心法资料都是从我网站上当下载的，因为那些照片都是我带着上师去拍的，那上师图壁的照片是后来有的，那早期的封面图那几张上师照片都是我亲自带着上师去拍的，在上海。那九八年开始大家外面进修，就是传楞严咒，就是传楞严咒。我念的楞严咒跟现在汉译的不一样，我只传咒心，整个大咒太长了，跟我们念的汉译的不一样，因为汉译的音很多出不来，原始的里面有，所以呢我传的是楞严咒，传了那么多年。如果法上没有诸佛菩萨的力量在，没有法的力量，谁也传不了这个咒。所以法上我给大家，这只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啊。我这法上我是很低调，我个人出去都不愿意讲我是万佛城出去的啊，这知道了再讲，不知道我不讲。为什么？我怕有辱师门，我做的还不好，真的是还不够啊，现在还是在家居士，很多事情得要应的因缘做啊，也不能太特立独行的，所以呢很多事情呢不勉强，那低调再低调啊，能做到是什么是什么。那做我的重点在整理资料上，因为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法太多，妙药妙方一排一排的，一张药贴子我得给它整理出来，我的重点在做这个。所以1万多个咒别人不会念我会念啊，我是从原文念，我从原文念，不是汉译念。那观音菩萨大悲咒观音菩萨给我的，那我在大悲咒那时候在1999年2000年不是大家说千禧年吗，都怕千禧年有什么灾变啊，大家都很紧张啊， 就到都是法会啊。那年同学们跟我说可以学大悲咒了吧，老师，我说看看因缘吧，也许可以吧，啊，我还不敢说。结果呢，观音菩萨准许修，准许传，而且还要我公开传。这个公开传呢，很殊胜。我这么一答应说传了，就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因因缘缘的众生就恭敬合掌顶礼而去，啊，他们得了法益了。我自己之前我也不懂。大悲咒传公开传在美国，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会啊，很简单，因为在美国嘛，你没有那个像你们这样道场啊，都不是容易的。我们在万佛城里道场很庄严，所以在外面道场分在外面嘛，所以就租他们那个天主教基督教的公开场合，蛮大的，就让大家来就参加大悲咒。那我们就是两个，一个六字大明，一个大悲咒。你一念那个六字大明哦，一念那个大悲咒哦，在座的哦，稀里哗啦哦，感应道教。那有的小朋友啊，13岁的就说：“妈妈，这个大悲咒我听过，我念过。”他们以前都念过，都有这个种子啊。那我们这个大悲咒念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一般只传一个咒头，那个咒头是用唱的，很好听啊，它就是。大悲咒的头 title 名头头衔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中文是怎么来的？是由原文翻译来的嘛？对，原文翻译怎么来的呢？那摩萨哈萨拉布扎亚萨哈萨拉智巴拉。所以呢，大悲咒的咒头唱给大家听一遍。为什么要唱给大家听？因为我要请观世音菩萨，所以我要唱这个大悲咒的咒头来。唱完这个大悲咒，我唱三遍，稍微慢一点，唱三遍，把观音菩萨请到，然后跟大家传一个六字大名，好吗？我们请观音菩萨，除了合掌之外，还有一个莲花印可以请，这是奉请印。你如果修六字大名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印 ，Om Mani Padme Hum 这样念啊，这是念六字大名的时候可以用莲花印奉请。奉请观音菩萨，奉请诸佛菩萨，这都叫做印，里头叫做奉请印，它叫奉请印，这莲花印须合掌，是小指跟拇指合起来，其他的虚虚的弯弯一点，叫做莲花开敷，莲花正在要开，也不是完全开，要完全开的力量在手上力和气会散掉了，你就这样玄花开敷，慢慢的慢。虚合掌就行了。那合掌完了以后呢，在头顶上散印，这是规矩啊。接佛印于头顶上，接佛的加持印，接加持于头上，接加持，这是散印。所以持任何印散印的时候都要从头顶上散印，接完了散印的时候放头上，好吗？那现在开始给大家念三遍，用唱的三遍观世音菩萨，就是南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几个字啊，就是这几个字。萨哈萨拉布扎，萨哈萨拉是沙漠的名字，有没有？千啊，就千手千背的里面。南无萨哈萨拉布扎亚萨哈萨拉智巴拉南阿拉利塔拉依玛哈帕达玛拉扎萨拉瓦尔帕亚扎呀，为修代代，南无萨哈萨拉布扎呀，萨哈萨拉智巴拉，南无阿 的利他人意马他的马拉加萨拉瓦尔帕亚扎亚维修代代南无萨哈萨拉乌扎亚萨哈萨拉之瓦拉南拉的利他拉依玛又是大明为大众行法，祈请观音菩萨护持加佑赐予，成就我等所有一切法缘，成就我等所有一切修学成就，愿力成就加佑成就，借诸佛菩萨观音菩萨慈悲愿力加佑成就。我为大家向观音菩萨请法了，下面我们来念六字大明。六字大名，六个字，有念六 Om Mani Padme Hum 的，有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有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那我们念的音是照着元音念，那有念快的，有念快，有念慢的，效用不同。念慢的是给大家加持，每一个字念得很大、很深、很沉，把这个音波的震荡让大家能够想，能够得到法意。念快的是让大家修学的时候能够记住六字大明的念法，还有一种念的比较沉稳的是打坐的时候的念，所以好几种念法，基本上是两个腔调，一高音一低音两种，一高音一低音就好了。嗡嘛
门。
修所学一切人成就，成就一切成就，观音诸佛，观音菩萨慈悲心，谢谢观音菩萨。这种的六字大名大家念有没有不一样？自己可以感受，尤其打个坐念，整个身心气机的运转，都五脏六腑都给你全部重整一番啊。那还稍微可以念快一点的，嗡嘛呢哈的美，嗡嗡嘛呢呢要咪啊，嗡嘛呢嘛呢是宝珠，大宝珠，佛法法宝，嗡嘛呢啪啪是有点卷舌的啪啪。哈，得美，得美，得美，对，得美，得美是一个字，是大家妈合在一起就大家妈得美，再一个 A 的音，大家 A 得妈加 A 美得美 ，Om Mani Padme 美 ，Om 啊，都要出一点鼻音啊，出鼻音的用意呢，你自己翻感受，到这时候气往上提，冲到脑顶上。那常常念，你念几遍出声念，你有没有感受到手的气点都上来了，对不对？手都震麻了，对，震麻了。对，那我一般给大家加持的时候，我就念得很慢，让那个声波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那平常我们自己在打坐或者念唱的时候可以念快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音腔音律，你只要记一个高音一段低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就好了。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平常空修唱的都要好，那音律好协调，因为大家的心都好沉静，就发现这种后面的唱法让你越唱越法喜，是不是啊？那你能够用这种方法 修大六字大明啊，慢慢稳稳的，还容易得定。要能坐上得定，两种方法，一个六字大明，一个楞严咒心，念着念着一定得定，入大定啊。要开始念经的时候啊，开始念圣号，行住坐卧随时念，走的路做的家事一样念，金刚持，嘴唇动不出声叫做金刚持。念佛不是需要去好像跟人比赛念多快念多大声，不需要啊，自己都起念的别人都起障碍了起烦恼了也不行。像六字大明刚开始念七遍出声的，把全身气机调整了，剩下来小声的慢慢念都可以，七遍就够了，整个的身心气血都调好了。出声念慢慢念，剩下慢慢念啊，这头七遍念慢一点，声音发出来，你自己好，就身边的小孩们家里人都好，剩下来你要慢慢持多少是多少，随你自己意愿啊。那学禅坐用六字大明学，到一个程度以后会楞严咒心，要求定了，楞严咒心坐上持，持一圈念珠念不满入定了。你可以掐着珠子念念念念一遍楞严咒心，两遍念念念念念，你念完一圈多少时间你可以算好，你下来你再持熟了，念着念珠掐着珠子数着珠子一掐定了，手也不动了，珠子也掐了，但不会散，珠子不会掉地下啊，还是掐着珠子稳稳地坐的入定了。你再算算看，这一圈是那么多时间，我掐了这一半，我这一段时间到现在出定，时间一放出定了，你定中等定多少时间你都算得出来，楞严咒心一念算出来了，对不对？我念了25遍，掐住停在那儿了，上座是几点钟几分钟，下座几点几分，哎，二十五遍 之外的时间入定的时间，你平常入定你怎么能算，算不了。楞严咒心一掐珠子一念入定，才知道自己定多少时。楞严就是大定，两个坚固定翻译就叫楞严，对。所以我们六度般若一度一度的慢慢修，修到禅定的时候一定要加楞严咒了啊，以后有因缘再来传大家楞严咒心啊，以后有因缘再来传啊，以后有因缘。那现在呢，让大家六字大明，你可以加深你的坐功，禅坐的功夫。地藏法门让你事缘法缘一切顺遂如意啊，一切顺遂如意。那观音法门 OK 了。